川普关税剧情神逆转，华尔街闹情绪，华尔街放出滞胀怪兽，油价同马斯克离换词，李嘉诚港口网络闪电出售，天价交易疑点重重，川普大冒险，造船的黄金时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号礼拜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昨日川普的关税生效，炮轰了全球的金融市场，资本情绪化地离家出走。刚刚走出家门没几远，美国商务部长哈活·勒力就暗示说，昨日打到不可开交的美国和加拿大，今日就关税进行谈判。如果说加速施大比拼，川普绝对遥遥领先习近平。什么意思呢？关税大戏要有新剧情。他在今朝早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说，预计今日下午将就新近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的 25% 关税做出决定，并且暗示可能会有折冲方案，涉及对某些产品的豁免。他认为不是所有产品都 100% 豁免，亦不是全部豁免。离家出走的资本就开始犹豫了，是跟着走呢，亦或是翻转头呢？可能昨日被以外关税吓到割肉抛股的投资人要喊到晕了。今日市场虽然仍然下跌，明显出现了观望犹豫的情绪。之后彭博社又放出消息说，美国考虑将比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口的汽车的关税推迟一个月再执行。据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证实他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话，他说通话以稍微友好的方式结束。川普话俾特鲁多听，在禁止违禁药品进入美国方面，你哋做得仲唔够好。之后白宫新闻秘书就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会给予遵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前的贸易协定的美国汽车制造商一个月的关税豁免。 Levitt 说，这项要求来自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 Stellantis 的主管，总统亦好乐意这做。消息宣布之后，三大指数昨日怎样跌的，今日就怎样涨回来了。市场或者说资本是从骨子里面讨厌不确定性，金融的很多模型都是在这里计算风险 risk， 其实就是在这里比不确定性来估值。所以川普这个加速师真的已经将华尔街搞到落花流水了。昨日川普率领复仇者联盟重返国会，再次向世界宣布美国现在有实力创造黄金时代，并且是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但是并没有提到是股市的黄金时代。相信市场上不少投机的资本亦是带了情绪了。其实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被华尔街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说华尔街你们做得好好，以后亦会更好。但是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美国本土小型制造商。我们看到川普没有好像第一任期那样提到股市了。在第一任期，川普将股市的表现看作是政绩的重要指标，频繁公开提及并且夸耀指数上涨。我们用马斯克的 Grok 帮忙统计了一下，从川普就职开始到今日，川普只是在2月19号提到过一次美国股市。他经常讲的词是关税、俄罗斯乌克兰和平、减税、财政平衡。被川普冷落的资本肯定要闹情绪，不单止离家出走，还打算了反台。财政真相账号今日发表文章说，发现市场有大量的交易者买入5月份美股临市的 VIX 指数。 唔单止咁样，寻日我哋喺节目里面话，经济学家、国际商会赌气嘅都搬出咗大萧条呢种经济怪兽。而家连传统嘅《华尔街日报》嘅报道，亦加入咗唱空川普黄金时代嘅行列。比如搬出咗可怕嘅字眼，话关税激发咗啲人对疲弱增长同通货膨胀嘅忧虑。缠绕美国经济嘅双头怪兽有咗个名，叫做滞胀。但问题系，除非发生长期嘅贸易战，否则关税对价格造成嘅系一次性嘅影响，因为通货膨胀只系价格嘅变化，涨咗上去就唔变啦。除非有其他嘅因素造成持续嘅价格上涨。仲有一个好消息系，油价正喺度缓持马斯克，一齐嚟 KO 通货膨胀怪兽。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宣布，将自四月起会逐步取消每日220万桶嘅自愿减产协议，继续执行增产计划。今日无论是布伦特原油价格，亦或是美国的 WTI 原油价格，都创落了新低。近期随着川普主导的俄罗斯乌克兰停战持续推进，俄罗斯石油重新解除制裁预期得到确认，国际石油价格不断走低。有观察人士预计，夏季美国原油价格有可能重新跌回到40美元左右。如果真的有咁大幅的下跌，咁真的会极大咁缓和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唔单止咁样，马斯克同 Doge 团队都喺度努力咁削减政府开支。随住政府浪费减少，通货膨胀亦会随之缓解。的确，就好似华尔街日报提到嘅双头怪兽，一个系通货膨胀，另一个是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是经济放缓。当然 recession 这个词市场已经讲了好几年了。如果通货膨胀压力缓解，那重新降息来稳定经济就不是不可能。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Fed Watch 资料，自从川普总统在1月20号上任以来，期货价格定义的今年至少减息四次的机率已经从 4% 飙升至 38%。 讲完了资本市场，我们来围观一笔资本交易。贝莱德买落了李嘉诚的港口帝国，可能大家已经知道故事的情节了，但是今天我们围观的角度不同，是将这个剧当成是一个悬疑片来看。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剧情。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贝莱德带着财团高盛做财务军师，以228亿美元的天价抢落李嘉诚长和系旗下和记港口的 80-90% 的股权，将后者在全球23国的43个港口一起打包带走，其中包括引发美中隔空交火的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巴港口。美国港口只是这43个港口的一部分，和记港口在美国的业务包括位于洛杉矶和长滩等地的货运码头，以及其他的物流设施。这些港口虽非交易焦点，但作为全球网络的一部分被打包出售。交易包括集团在香港、深圳和中国大陆的其他港口资产，这部分仍然由长和系保留。这笔交易得到了川普总统的赞扬，昨天他在国会演讲里面也公开赞扬贝莱德交易，说他为美国重新控制运河的标志。听到这里似乎是圆满大结局，但是这个剧情就没有可疑的地方吗？我们有疑问，疑点之一，这笔交易进行得太快了。从川普1月20号就职说要夺回巴拿马运河，到3月4号宣布交易成功，期间只是有44日， 呢一笔涉及228亿美元嘅全球港口网络交易就瞬间达成，真系闪电嘅速度啊！228亿美元呢个价格已经被市场睇作系天价，只系现金嘅收入就有190亿美元。不过李嘉诚家族到手嘅资金就更多，因为长和系股价在香港的3月5号交易时段一度飙升 25%， 单日收涨亦超过 21%， 股价从前一日的 38.7 港币直线飙升到了 47 港币，公司市值暴涨了300几亿港币。但是这些钱就是令到李嘉诚放手苦心布局和经营了将近30年的港口网络吗？中共会同意吗？又这么快就达成了交易，这个背后讲明了什么呢？一位做投资的朋友的解读是，地缘政治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一旦美中交手，美国对中共采取类似对俄罗斯这样的制裁手段，这些资产就有被冻结的风险。毕竟在川普眼里面，和记已经是中共的代理人了。他这样一提醒，我们就觉得这个比交易进行得这么快就可以理解了。李嘉诚家族是怕美中交手的风险。重点是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今日明确地说，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因为关税威胁和中国开战。昨日宣布交易，今日人家就要开战，令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交易以闪电的速度达成真是不简单啊！而且即刻全部脱手，趁机洗白一下中共代理人的嫌疑。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资金在3月5号这么大手笔买入了长和系的股票，推升了股价呢？疑点之二，中共会轻易放手吗？毕竟是在美国的地盘和家门口，中共现在与其和美国在美国的家门口正面交锋，不如先备战。其实亦不是备战，因为中共在巴拿马还有其他的布局，比如在巴拿马的大量基建项目，失去长和系的港口影响力并非对中共的致命打击。二点之三，贝莱德攞低巴拿马港口，真的是对于川普来说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吗？当然，贝莱德作为美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 11.6 万亿美元资产，可以说是美国企业的代表。但贝莱德亦被认为是通过其资产管理影响企业决策，比如推动 ESG 政策。其对觉醒资本主义的态度和川普的保守派立场对立。还有贝莱德代表的是什么？是资本全球化。收购港口强化了其在全球基础设施的霸权，包括美国港口，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这个和川普期待的美国制造亦全球化是矛盾的。资本巨头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可能会更加优先服务跨国巨头，而并非川普关心的美国本土中小制造商。最后的疑问，贝莱德不是简单的美国公司，他的客户遍布全球，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和私人资本，并且在中国有深厚的布局。并不排除中共资本通过贝莱德间接影响港口的可行性存在。万一中共资本偷偷混入这笔港口交易，美国的胜利不是就成了假象了吗？贝莱德通过其 eShares 基金投资多家被美国黑名单列入的中国企业。根据美国国会官方的调查，2023年8月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调查贝莱德和 MSCI， 说他向63家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中资企业投入了65亿美元的投资，涉及军事和人权问题。2024年报告估计 贝莱德在2023年向黑名单实体投资了19亿美元。2025年2月 ,17 名州检察长批评贝莱德淡化中国风险。所以这场收购交易后续会不会有续集呢？目前真的是美国赢了吗？你又怎么看啊？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昨晚川普公布的大消息。可能很多人听了一个钟头零四十分钟，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大事。川普现在很务实，大消息不是中共的那种虚假的宏大叙事，都是踏踏实实的民主。如果说什么大事，就是川普的造船大冒险。川普昨晚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说，我今晚宣布我们即将在白宫设立一个新的造船办公室，并提供特别的纳税优惠。川普说，我们以前做过很多船，现在做得不多了，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做好它们，这个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川普的最新讲法和昨日媒体透露出的消息相符。华尔街日报昨日的报道提到，重振美国商用和军用造船业，提升国防工业基础，对抗中国在全球造船市场的主导地位，并且提供特殊税收优惠，比如加速折旧或者企业减税，吸引造船企业回流，并增加海军预算以订购更多舰艇。其他措施还有提高造船厂工人的工资。其实从川普强调美国造船业落后中国太远，并引用中国每四日交付一艘商船的速度，显示川普对这一差距的焦虑。那能不能够追赶上呢？身边不是有制造和研究经验丰富的马斯克吗？报道说，川普要马斯克执掌的政府效率部审查政府包括海军在内的采购流程，或者马斯克说不定能够好像做特斯拉一样 3D 列印出一艘船出来。知名投资人海曼资本创始人 Kyle Bass 发表文章说，美国回来了，今日将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日子之一，美国数码制造业将改变未来几年的势力平衡，它从今日正式开始。为什么我们说这件事是大事呢？因为这个目标真是很美好，是令美国再次伟大的一部分，但是现实就挑战重重。根据美国海军2024年报告，美国只是有7家主要的商用造船厂，并且多数是专注在军舰制造。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估计，美国造船工人大约有12万人，但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平均年龄超过45岁，低技能工种，比如焊接、装配，亦存在技术断层。美国造船的成本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比如一艘军舰的成本就达到20亿美元，并且现有的造船厂少并且老旧，新建工厂需要巨额投资，一座现代化造船厂大约要20到30亿美元和5至10年的建设期。突破的方案不是没有，比如利用对中国船舶征收高关税和停靠费用，造船基金支撑造船产业集群式发展，利用闲置港口改建中小型造船厂，短期内提升产能，或者和盟友比如南韩和日本合资建厂，借鉴其高效造船技术。什么是黄金时代？不是钱满天飞，不是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是80岁的川普大爷带领着信任他的人，咬住牙任凭前路艰险，亦满怀希望地坚持做对的事情。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听日同一时间再见。